今天因为是有感而发，要聊一聊人性。最近孙雨辰那篇6000字的小作文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他写了前女友的北大暗恋、后背纹身、取卵细节、私密身体接触，最后竟然还加了一句“纯属虚构”，多精妙啊！一边把真人真事摊在阳光下暴晒，一边给自己披上文学的防弹衣。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只盯着小作文看，你就错过了真正值得警惕的东西。小作文只是表象，真正可怕的是背后的人格底色，一种极端自私到可以肆意跨越任何人性的底线，而且毫无心理障碍的生存逻辑。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这个时代最不应该被撕开的一道伤口。我们先来解剖一下，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突破一切底线的人，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首先，这种人没我们，只有我。正常人谈恋爱，脑子里装的是我们的关系，哪怕分手了，我们曾经在一起这个事实依然存在。所以正常人会心存一丝敬畏，敬畏那段共同经历过的时光，敬畏那个曾经信任过自己的人。但极端自私者就不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我们，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我，我，我。对景田是这样，对其他人也是这样，对商场投资人还是这样，任何人在他们眼中都是工具。恋爱是工具，婚姻是工具，连分手都可以是工具。当一段关系不能再提供价值的时候，剩下的唯一用途就是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6000字小作文是什么？就是榨取，把前任的隐私变成流量，变成舆论，变成谈判筹码，榨干到最后一滴血。其次，这种人没有规则，只有对我有没有利。普通人做事脑子里有一根弦，叫这事对不对。极端自私者脑子里只有另一根弦，叫这事对我有没有好处。普通人看到一条红线会停下来想，这是底线啊。极端自私者看到红线，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跨过去会怎样，如果发现没人拦着或者代价小于收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跨过去，然后笑你傻。孙雨辰为什么敢写那些隐私？因为他算过账，写出来景天不敢回应，舆论最多骂两天，但自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和流量，这笔买卖不亏。至于伤害了谁，不在他的计算范围内。还有更可怕的，这种人没有羞耻，只有得意。正常人的羞耻心是做了亏心事之后心里那个让你不舒服的生意，极度自私者没有这个生意，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们有，但他们可以若无其事地摁掉他。你看孙雨辰发完小作文说了什么？关灯的声音惊扰了景女士，那不是我的本意。一句轻飘飘的道歉，配上一种你们怎么还在计较的委屈感，先做最恶毒的事儿，再说最无辜的话，先捅你一刀，然后告诉你我不是故意的，你别流血了，行不行？更可怕的是，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没错。好，那我们就说说他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人可以毫无障碍地突破底线？这个问题的答案值100个亿。第一个机制叫自我合理化的艺术。极端自私者拥有一项超能力，把任何自私行为包装成合理甚至正义的。孙雨辰写小作文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说是还原真相，他把曝光隐私说成了澄清事实，把单方面攻击说成了回击威胁，在每个自私的举动背后，他都能找到一套漂亮的叙事。我是被逼的，我是不得已的，我是为了正义。当你足够擅长给自己找理由，世界上就没有你不能做的事了。不是我错了，而是这个世界逼我这么做的，一个永远充当受害者的加害者。第二个机制叫同理心缺失。同理心是什么？是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感受痛苦的能力。极度自私者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他们是选择性的关闭这个能力。当别人阻碍他们时，当别人对他们不再有用时，那个曾经爱过的人就变成了障碍物。清理障碍不需要犹豫，更不需要共情。孙雨辰在那篇6000字长文里写了那么多私密情节，他写的时候有哪怕一秒钟想过他看到这些会是什么感受吗？答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关心，因为他心里只有自己的叙事，别人只是他故事里的配角，没有独立感情，没有受伤的权利。第三个机制 叫特权感，这是极度自私者最核心的心理特征，一种根深蒂固的我和别人不一样的幻觉。普通人遵守规矩是因为我们默认规矩适用于所有人，但极度自私者内心深处认为规矩是给普通人定的，我不一样。所以他们可以一边劝前任不要把私事公开，那样受伤的是你，一边自己却写6000字小作文。双标在他们看来就不是缺陷，而是理所当然的特权。当一个人真心相信自己不一样，他就真的能做到任何事都不觉得自己有错。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想，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太大了。每一次底线的突破都在拉低整个社会的底线。今天有人可以在网上公开前任的私密信息而不受惩罚，明天就会有更多人仿效。今天有人可以为了流量出卖亲密关系中的隐私，明天这种行为就会变成常规操作。今天有人可以靠伤害他人获得利益，明天就会有更多的人在利益面前毫不犹豫地仿效。这不是道德滑坡，这是底线失守的传染病。我们真正恐惧的是什么？不是孙雨晨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那种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突破一切底线的生存逻辑正在合法化、正常化，甚至被崇拜化。当自私成为一种被默许的信仰，每个人就一定都是潜在的受害者。现在再回头看一下孙雨晨这件事，他的文章末尾写纯属虚构，意味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不是冲动，是算计。他用法律免责声明给隐私暴力披上了文学的外衣，用虚构两个字给自己留了退路，却把真实的人推进了火坑。他发完文章后，他的律师在同一时间确认起诉，这意味着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文工武相双管齐下。他曾经劝前任不要把私事公开，别人只会当笑话看，意味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曝光隐私的伤害性。他清楚，但他还是做了。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极度自私者的画像。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作恶，精密地计算过作恶的成本，然后毫无心理障碍地实施了作恶。这种人再有钱都绝不能交，再成功都绝不能信，因为他突破的那条人类社会之所以能运转的最后防线，对他人基本尊严的尊重。最后，我想跟各位认真说几句，我们身边可能没有孙雨晨这种极端的人，但一定有一些小号版的孙雨晨。那些为了利益可以撒谎的人，为了上位可以踩别人的人，为了自保可以把锅甩给同事的人，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的人，你不需要跟这些人翻脸，但你需要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逻辑是，今天可以为利益伤害别人，明天就可以为更大的利益伤害你。在一个没有底线的人面前，你永远不知道哪天自己会成为他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警惕你自己。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只要对我有利的小生意，今天他可以合理化撒个小谎没关系，明天就可以合理化踩一下别人没关系，后天就可以合理化伤害那个爱过我的人也没关系。守住底线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而是每一天每一件事的坚持。孙雨晨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一个孙雨晨，而是那个只要对我有利就可以突破一切底线的逻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默认和仿效。每一次底线的突破都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冷一点，每一次自私的放纵都在让信任变得更脆弱一点。当越来越多的人把底线当成可以随时跨越的虚线，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跨越底线的人自己都注将成为这个野蛮游戏的受害者。所以请你记住，人品不在顺境时，在逆境时，不在相爱时，在分手时，不在有人看见时，在无人知晓时。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底线。我是潘志常，关注我，学习人生智慧，收获成长。咱们下期见。